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10号，公元2015年8月2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将参加印度教大壶节；中共被批正在加大掠夺西藏自然资源；中国拟在西藏增设雷达，引起印度忧虑。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被称为全球参加人数最多的宗教庆典——印度教的大壶节。印度教大壶节依据印度传统历算法，分别在哈德瓦、安拉阿巴德市、纳西克以及乌贾因四座城市轮流举办。这一节日被视为印度教徒一生中最神圣的活动，也被指是世界上参加人数最为众多的宗教庆典。达赖喇嘛尊者于2001年受邀参加，而今年在纳西克市举办的大壶节，尊者允诺将再次参加。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齐美仁增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将于8月31号莅临大壶节举办地。这次节日有来自全印各地的印度教领袖、学者、苦行僧以及普通信众近1000万人参加。据介绍，达赖喇嘛将于29号出发，30号抵达位于孟买附近的纳西克市，31号与印度教的多名领袖与学者会面，并共同祈祷交流。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2013年访问澳洲时，带着一顶阿克巴拉牛仔帽拍下的照片，为这家制帽公司带来了不少的藏人顾客。但是近日这家公司想要在中国开拓市场时，却陷入两难的局面。据澳洲商业评论周刊报道，阿克巴拉牛仔帽因为尊者的一张照片而获得了境内藏人的青睐。近日这家公司代表在开拓中国市场时，却不知如何介绍他们的最大出口方西藏。据悉，2014年阿克巴拉牛仔帽在西藏卖出了1000顶，出口量超过美国和德国。然而正在上海开拓中国市场的公司代表凯尔却了解到，自己的最大出口方是中共的三大梯境记之一，即西藏、天安门、台湾。两年前达赖喇嘛尊者访澳时戴着阿克巴拉牛仔帽拍照后，获得了境内藏人的青睐，但该公司的官网也在中国被禁1个月之久。凯尔似乎做好了向中共妥协的准备，他说，我们是一个保守的公司，不想冒犯任何一方。据了解，澳洲阿克巴拉制帽公司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制造商之一，创办于130多年前。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下属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巴坚参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 中共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正在加大对西藏各地自然矿产资源的滥采掠夺，而这些行为可能带来的灾难令人担忧。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近年来，从境内不断传出消息，中共当局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不计成本地在西藏境内疯狂掠夺矿产资源，破坏生态，严重影响藏人民众生存状况的消息。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巴江灿今天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按照调查数据显示，中共在西藏非法开矿的行为处于持续增加的状况。他说，中共在西藏境内不断加大开矿工程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依赖着西藏庞大的矿产资源，特别是中共在西藏境内扩建公路、铁路，都是为了将西藏的矿产资源运往中国。目前仅在拉萨境内就有约300家不同规模的开矿公司。虽然中共当局也发布了一些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可是在西藏这些法规根本不存在。最新的一起案例是本月10号左右，西藏安多若尔盖县的中共当局计划在彰化乡境内的阿米智玛圣山开采油矿，引发了藏人民众的不满和担忧。丹巴江灿表示，油矿石是非常稀有的矿产，也是具有放射性的危险矿物，开发这一矿石存在很大的风险。在开发过程中如不能及时处理，妥善进行清理，将会给当地空气和水资源带来严重的污染。目前在西藏境内不少地方都已经出现了中共的大规模开矿行为导致环境污染和人畜死亡的情况。在阿坝县开采油矿的计划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令人非常担忧。丹巴江灿还指出，因与中国内地接壤，便于运输，中共目前在西藏青海等地的开矿行为最为严重。他担忧中共迟早会进一步开发所谓西藏自治区境内的矿产，加大掠夺西藏的自然资源。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计划于西藏与印度边界再设立3台无人值守雷达，引起了印度媒体的关注，被指这将加深中印间的分歧。近日，中国媒体透露了当局将在藏印边界增设3台无人值守雷达的消息，引起了印度媒体的关注。据报道，1965年中共在藏印边界的甘巴拉山建成了全世界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负责对空警戒和西藏空中航线的飞行引导任务。2007年当局又在甘巴拉山建立了首部无人值守雷达。当时就有分析认为，在藏印边界建立无人值守雷达使得中共可以掌握对面印度的一切举动。而日前又传出当局计划再增设多台无人值守雷达，形成雷达防空组网，加大了对印度的威胁。在印度经济时报对此进行报道后，有印度网友认为新德里当局也应该立即进行应对，在藏印边境设立雷达。但是也有网民指出，中共并没有在印度国土上设立雷达，因此没有担忧的必要。中共在藏印边界的动作一直都受到印度的忧虑，其中青藏铁路延伸至尼泊尔与印度的计划就被指是北京想要以此向邻国扩张影响力。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由流亡藏人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
中共虽然在1962年军事占领了《西姆拉条约》之前西藏与印度的边界线，但是最后无条件撤退，而且从麦克马洪线再撤退20公里。当然，如今保持这个现状。为什么中共要撤军？因为这个边界线虽然割让了大片的西藏领土，但这是由西藏政府和印度英国政府签订条约确定的边界线。如果西姆拉条约如中共所说的非法，为什么不能收回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如尼泊尔与西藏的边界也是经过西藏政府和尼泊尔政府在多次的入侵和反入侵中确立的。1787年藏历6月，廓尔喀入侵西藏，最后签订不平等条约和附加条约等，同意向廓尔喀长营属地解决。藏历铁柱年1791年6月27号，廓尔喀方面策划阴谋，杀害西藏谈判代表戴琮等35人，多人受伤，并押送西藏代表到尼泊尔。分兵多路再次入侵西藏涅拉木、吉隆、顶日、日喀则等城，洗劫了班城额尔德尼驻席地扎什伦布寺。西藏政府再次从威藏、达布、工布、丁青25部、康区和安多等地征兵10000多，以及威藏噶夏政府受训之3000多军人开赴前线，阻断了廓尔喀人的普给线，计划进行大反击。这时满清军队也陆续抵达，藏满军队联合在涅拉木、吉隆等地向廓尔喀军队发起反攻。在几次的会战中，廓尔喀大败，联军继续追击，直至离尼泊尔首都不远处，并就边界问题要求原来的边界线上新立石碑，禁止廓尔喀进犯边界，并要求不得入侵西京、罗河真理等小王国。但是藏历木兔年1855年，廓尔喀再次进犯西藏涅拉木等多处穷绝，西藏政府立即镇济德格、昌都、巴塘、理塘、加绒、加拉、霍尔五部等地镇兵准备反击，而且三大寺僧兵自愿申请奔赴前线。廓尔喀得知西藏政府从康区和安多等地大量镇集军队的情况后，在藏历木兔年1855年9月底提出和解的建议。西藏政府立即派遣代表举行谈判，最终在藏历火龙年1856年2月12号、西元1856年3月24号签订了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而这个条约的合法性和历史地位，1949年尼泊尔政府在提交联合国的入会申请当中确定他承认西藏独立的立场。尼泊尔在证明其主权地位的知名论点和事例中包括尼泊尔拥有与西藏宣战和缔结合约的能力及权利，并特别指出了1856年与西藏签署的条约。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